不爱不缺席，亲情永不息。
神应许说，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专辑《父爱不缺席》，
与你一起见证父爱的力量。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父爱不缺席》。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收听《父爱不缺席》。
是我们上次节目呢，从一个调查报告开始的。我们想听一听建立孩子自尊，孩子们最在意的是什么，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些具体的建立孩子自尊的操练做法，只是跟大家概括性的提了一下。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分享建立孩子自尊的前两个具体的操练做法，就是要尽可能的去无条件的爱你的孩子，第二个呢，就是要常常夸奖和赞美你的孩子。
嗯，尽量可能的无条件的爱你的孩子。我们不可能做到像基督那样子的对我们全然的爱，有时候我们做父母的爱也是不完全的，所以我们只有尽力求神帮助我们尽可能的无条件的爱我们的孩子。
对，就是让孩子放下这样的一个戒备心理，不管他们经历什么样情况的时候呢，都能够回到父母这里，然后父母呢有一颗忍耐包容的心去陪伴孩子，让孩子一点一点的成长。爱对于孩子的自尊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很多的时候呢，我们父母可能是认为我们是爱孩子的，但是在孩子这里呢，却没有感受到父母近乎无条件的爱。比如说我们常常会在孩子取得好成绩的时候表扬孩子，满足他们的这些需要，但是往往呢，孩子成绩不好的时候，父母可能会很严肃，说了很多很多的批评。从我们父母角度来讲呢，可能会认为我说的几句是让他更好的努力，下次把成绩赶上来。但是这个爱在孩子这里感受的，他就是有条件的。孩子会觉得成绩好的时候你才表扬我鼓励我，那我成绩不好呢你就批评我。对于我们父母来说就有个提醒了，我们的近乎无条件的爱是要让孩子能够感受得到为很重要的一个前提的。
嗯，我们这里说的爱不是溺爱，我们不要把它误解成为说无论如何这个孩子做什么都满足孩子的要求，这个叫做爱吗？不是，这经常会变成溺爱。
嗯，
我们真正的爱的话呢，有对他的衣食住行啊，对他的关心啊，对他的爱护，还有下面会讲说对他的赞美。但是在孩子他犯一些原则的错误，比如说撒谎啊，我们也要管教他。
是的，
管教是他不愿意的，不喜欢的，但是我们要告诉他以后不要再犯这个错误，也是对他的一种爱，管教也是爱。
是，
但是就是说在这个管教的过程里边，我们也要让孩子知道，我现在纠正你这个错误是因为我们爱你才会去纠正这个错误。
嗯，
不是我跟你过不去，也不是我以后都嫌弃你或者不接纳你了，你就不要做我的女儿，不要做我的儿子了，不是这么管教。就是我们要管教到让孩子知道，就像这个神管教我们一样的，神管教我们是因为他在乎我们。
嗯，
他要我们得以存活，他才管教我们，让我们能够体会到他那种心肠，就是那种天父的心肠。我们做父亲的也是一样的。我想到一个例子哈，就是我们以前我认识一个姊妹，父亲对她非常的好，对她非常的关爱，但是她有一次偷偷的逃学去同学家去玩去了。
嗯，
她爸非常的爱她，但是呢，她回来之后，她爸说：“今天为什么逃学？不应该做的，你要受到惩罚。”然后好像是用棍子打他的手，打得老疼的了，从来没打过他。他说他父亲就打过他这么一次，打得他眼泪都流下来了，但是他一辈子都没有怪过他父亲。
对，
到现在他回忆起来，他是说父亲当时管教我是因为爱我。
对，我们父母要尽可能的给孩子足够的恩典，然后孩子如果真犯错了，在恩典之下我们还要给他管教， 所以恩典和管教这是不能缺少的。就像程美雄刚才说的，我觉得那个女儿的心里已经感受到了平时父亲对她的爱是满满的，她知道父亲是爱我的，父亲今天这么严厉的体罚了我，这就说明我做的这件事确实是不合适的，父亲是出于爱我的表现才管教我。很多我们现在的父母啊，很少体罚孩子了，但是往往我们的孩子感受不到我们爱的原因就在于孩子没有感受到言语上给予的赞美和夸奖。其中有一个孩子是这样说的，他说，我知道我的父母是爱我的，毕竟他们是我的父母，不得不爱我，但是我确实是知道他们对我不满意，因为他们并没有在言语上常常的表达出来他们爱我。实际上这就是需要我们建立孩子自尊的第二个操练做法了，就是我们也要常常夸奖和赞美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的孩子透过我们的言语感受到父母的爱。
对，像刚才那个例子哈，这个父亲平时对他的夸奖和爱护是有加的，在孩子的情感的银行里边有很多的存款的，爱他、呵护他、鼓励他，到要纠正孩子的时候，这个父亲在他的情感银行里边是有很多的正向的存款的时候，管教孩子的时候是很容易接受。反过来说，如果是这个父亲平时都不关心孩子的，也没有说过赞美和夸奖的，然后孩子这个做错事过来劈头盖脸的骂一顿或者是打一顿，你说这个孩子他能够感受到你的爱吗？他绝对不会觉得父亲他是爱，因为你就没有爱那个基础。所以呢，你教训是教训的对的，但是你没有情感的基础，所以孩子就不会去能够明白或者感受到你对他的爱。
对，情感银行账户里要存的有两方面，第一个就是你实实在在的爱孩子的行动，第二个就是我们父母的言语。如果我们常常的赞美、夸奖、表扬我们的孩子，这个也会在孩子的情感账户里存上丰富的存款。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了，对孩子的赞美和夸奖，这也是建立孩子自尊的很有效的操练做法。有一位教育家就说嘛，没有什么能比经常赞美更能够造就孩子的自尊了。他就提到了各种赞美的方法啊，大家也想一想，看看平时我们是否用。你可以赞美孩子的努力，赞美他做的一件小事儿，赞美他具体的行动，赞美他在曾经做的不好的地方，他有突破，取得了成就，就是赞美他的进步，或者是呢，在他最没有想到的方面，平时你很少关注的孩子的哪一方面，有一天突然做了一件事让你觉得很惊讶呀，你可以在这些方面去赞美孩子。同时赞美孩子，最终我们要本着的想法就是，他是你的孩子，他是上帝赐给你的，你理应当去视这个孩子为你的珍宝，你去常常赞美他。
那我们下边来说一些更具体的。第一呢，就是赞美孩子的容貌和身体的优点。每个孩子他都有优势啊，女孩子诶，她长得漂亮啊，你就赞美她。
比如说身体有韧性啊，运动天赋高啊，你可以赞美她。
对，马克吐温说过一句话，他说，我可以靠着一句真诚的赞美活两个月。会的，因为我太太有时候听到别人一个赞美，哇，她两个星期她都沉浸在里边啊，好开心啊，好开心。
是的，特别是对于容貌和身体特征啊，女孩子还真的是特别在意的。你像我女儿，就是穿了一件新衣服，马上就跑到我跟前，问我，爸爸爸爸，你看我这新衣服漂不漂亮？那我就知道她在意我对她的赞美，我就说真好看，特别是穿这个粉颜色更漂亮。说完她就开开心心的扭头就跑了。所以说作为父亲呢，一定要在我们自己孩子的容貌和身体的某些特征方面发现孩子的优点。有些孩子呢，可能样貌并不出众，那你就表扬他的气质、性格、他身体的协调能力、运动天赋。终归呢，我们要多多的在我们孩子的身上发现他们的优点。
对，就是用一个欣赏的眼光去看你的孩子，随时都在捕捉他的闪光点，具体的去赞美他。刚才爱好弟兄说个赞美，就是你很具体的赞美，就是我们不要泛泛的，像你女儿过来，你不要说，哎，好看好看，哦，你很漂亮很漂亮， 这个太泛泛了，他都不相信你到底有没有真的是在看他。就像爱好你说啊，太好了，而且你这个颜色某某颜色配得很好，就是你会说出来很具体的事情，让他明白你是真心的在赞美。赞美的时候你真的是要具体，
嗯，
比如说一个孩子画一幅画出来，那你要赞美，你不能很泛泛的说哎，好看好看，这个很棒。你可以说这幅画你这个颜色配搭的非常好，非常有这个抽象的意境，就是说的非常的具体，
嗯，
他才知道你真的是赞美。不能随口说哎，行行行，好看好看，你走吧，就要非常的具体，他才知道你真的是在欣赏他。
是的。那第二个具体的赞美孩子的方式呢，就是发现孩子做了某件对的事儿，给他们足够的赞美。我们要具体把赞美的基本的要素说出来，比如说我们要告诉孩子他们做了具体的什么事儿让你这么欣赏他，然后告诉他们作为父母你很开心他能这么做。接下来呢，你要暂停一下，先让他们感受到你的高兴，就是父母赞美完孩子之后啊，你要停顿一下，你看看孩子的表情什么样，他往往都是很开心的，是吗爸爸，那我下次还要这么做。你要给孩子一些反应的时间，不能说完了然后扭头就走了，对不对啊？你让你的赞美在孩子的心里啊留下来的效应啊放大一会儿，给他一点时间，
嗯，
并且呢你还要告诉他你这么做真棒，爸爸爱你，给他一个拥抱或者是轻轻的抚摸作为结束这个赞美。
嗯，
安好可以举一个例子啊，我小儿子身上的，他现在每周去教会的主日学上完之后呢，老师基本上都会给他两个小礼物，比如说两块小饼干啊，两块棒棒糖啊，他拿到之后他当然是非常开心。然后他再往出走的时候，他如果碰见与他不是一个班级的他的好朋友，他都会把老师分给他的这个棒棒糖或者是小饼干，他会拿出一个分给他的朋友。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会说，儿子你做得很棒，把老师给你的东西你分享出来给你的好朋友，这是有爱的表现。他说是吗爸爸，我说是的，我说爸爸真的为你而骄傲。他就非常开心。有的时候呢我会直接摸摸他的头，有的时候呢我还会给他一些额外的奖励，我说咱们下次去超市的时候爸爸可以奖励给你一样你喜欢的东西。他说爸爸为什么，我说爸爸来奖励你能够懂得与小朋友分享。他就非常开心。孩子做了这件事儿，值得我们父母赞美的时候，父母就一定要给予足够的赞美，并且呢你要把你赞美具体的原因是什么都要告诉孩子。
嗯，我总结一下哈，口头的赞美解释给他说为什么他做的是非常好，然后有这个身体的接触，摸摸他的头，有这个身体的接触，然后完了还有奖励，他才知道说你不是口头上表扬我一下，你是真的觉得他做得好，知道原来施比受更有福了。虽然我把一块糖给出去，朋友也开心，我比他可能更开心。
对，那我们说的第三种赞美孩子的方式呢，就是要常常的去发现孩子身上的冠军潜质，或者是求胜的这样的一个潜质。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知道啊，孩子从小呢，你要培养他面对挫折的能力之前，往往你是要让他知道做这件事呢，他是能够做成功，他才愿意持续的去做一件事情。往往他都会觉得这件事我做成功过，或者是我做起来不难，我能做好，我是一个赢家，他才愿意去强化他做这件事的这种动力。有一个爸爸呢，就分享了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啊。他说呢，他的小儿子四岁的时候想训练这个孩子呢打保龄球。大家都知道啊，那个保龄球很重啊，他用手提起来都很难，更何况你让他提起来扔到这个球台上，然后往前滚动要把球打倒，这不是难上加难吗？往往这个孩子拿起来球多半都会把这个球扔到这个边钩里面，打不到球，孩子就体会不到他做这件事的动力和热情啊，球也不在边钩里啊。然后这个爸爸就采取了这种做法，他就在这个球台的尽头的边钩里面呢也放上一些球，球台上也有，边钩里面也有球，无论他的儿子球扔到哪，终归他能够把保龄球打倒。然后有的爸爸就说，他说你这不是教孩子错误的打保龄球的方式吗？这个爸爸这么说的，如果一个四岁的孩子他能够坚持下来 去打保龄球，原因就在于他能够尝到把球打倒的这个快乐，这个胜利感。他说从小他如果有胜利感，他就愿意做这件事儿。他如果愿意做这件事儿，慢慢慢慢随着他长大，他就知道正确的规则到底是什么，并且他也不再畏惧这项运动了。爸爸就是这么带孩子成长过来的，果不其然，长大之后这个孩子成为了一个职业的保龄球手，非常成功。然后有一天记者就采访他，说你怎么能够做到这么成功的呢？长大了的这个孩子说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我从来都不记得我没有投球不中的时候，我有一个不寻常的爸爸。
嗯，也是一种方法哈，来鼓励这个孩子打球这个事情是有兴趣的。
对，
那我们讲第四点哈，尽量的减轻或者减少对孩子发怒沮丧生气的反应。对孩子做的事情我们非常的失望的时候，我们也要有智慧的方法来表达，让他们知道我们是有失望，但是我们还是接纳他的，还是爱他的。
是这样，所以说我们父母呢要尽量减轻我们发怒的这个频率，减少我们对孩子生气的反应，这也是在激励鼓励我们的孩子。
嗯，
临近节目的结束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看看我们父母减少生气的反应对孩子带来多大的鼓励。有一个年轻人远离父母独自生活，他在第一份工作中呢就遭遇到了很多的打击。这个年轻人说道，我在想我怎么才能坚持下去呢？我感觉自己已经完全失去了耐心，一阵风吹来都会把我吹倒。他在一封写给爸爸的信中写道，爸爸，我希望你和妈妈还有妹妹来看看我。然后他的爸爸和妈妈收到了儿子的信之后呢，就立刻赶来这个孩子工作的地方来看他，并且跟这个孩子聊了很多。后面呢，这个孩子在爸爸妈妈走后心情调整过来了，他给爸爸妈妈写了这样的一封信。这封信写道，你对我的态度好像我还是刚离开家不久的那个成功的年轻人一样，而不是所感觉的一个完全的失败者。我记得你比以前更常提到说，我们很为你感到骄傲，并且一再向我保证，如果我在那里做得不顺心，可以回家为你工作，因为你总是需要一个像我这样的人来帮助你。最重要的还有妈妈，她把我遭遇的一切都看在眼里，在你跟爸爸离开我之前说了这样的一番鼓励我的话，我永远都忘不了。你说道，儿子，你不必一直待在这里感觉很挫败，你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也很有爱心，但我发现你变了，当你看着周围的人的时候，不再把他们看作是一个独特的被爱着的人，而是开始把他们看作是伤害你的环境的一部分，所以说你就会感受到别人是在伤害你。我要让你知道，上帝他把你带到你工作的这个环境与周围的人相处，也是要告诉你，你其他的这些同事可能也需要你的关心和体贴，也许不是你周围的每个人都把你当作一个巨星来对待，但是你爸爸和我们相信你，而且我们觉得你一定能够处理好这件事情，你也知道你自己是谁。然后这个儿子就说，收到了你们的来信之后，我的工作环境并没有马上就改变，但是你们对我的鼓励，对我的劝诫，使得我的态度却完全不同了，因为你们并没有对我大发雷霆的发火，而是告诉我要怎么做。现在我知道了，即使我失败了，我也是有价值的，即使我不能够解决我工作中所面临的一切问题，但是我却有能力一点一点地改变我身边的东西。谢谢你们提醒了我，给了我一份坚不可摧的个人价值感。
这个信写得非常好啊，我们看到这个孩子在父母的这种赞美和无条件的爱的里边，能够有很大的转变，从那个消极的态度变成很积极的、很感恩的。我觉得我们做父母的就是要这样子去做，无论是孩子他在这个工作上做得好或做得不好，读书也是可能成绩不好，我们同样的是要继续的鼓励他， 赞美他，提醒他有什么样的优点，而且在父母的心中，无论他做的好坏，都不是父母爱不爱他的条件。
嗯，
我觉得这个就是像神爱我们一样的，我们有什么过犯，我们有什么软弱，神都在那里不离不弃。我觉得这样子孩子在心理上有很大的这种安全感。
是的，所以说呢，我们今天跟大家分析这两点，尽可能的效法基督，无条件的爱你的孩子。第二点就是要常常赞美我们的孩子，希望我们的父母们啊，真的是在自己养育孩子的过程中不断的去操练。当我们操练的越好，经常的去做，我们会慢慢的看到我们孩子的改变，也会慢慢的把我们孩子的自尊一点一点的建立起来，让他们对未来充满乐观。今天时间关系呢，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后面的这些建立自尊的具体步骤呢，我们留到下一次节目跟大家来分享。请大家继续坚持收听我们的父爱不缺席。我们下次节目见。
好，下次节目再见。
感谢亲爱的家人们收听我们今天的父爱不缺席。请大家继续收听弟兄同行灵修分享。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
圣经天天读，照亮心灵路。主话常默想，句句有祝福。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弟兄同行灵修分享。亲情的家人们好，我们今天灵修的主题是宝座。今天的经文选自诗篇89篇第四节，我要建立你的后裔直到永远，要建立你的宝座直到万代。1215年的一天，英国国王约翰从伦敦赶到拉尼米德，在泰晤士河畔签署了自由大宪章。此举纯属迫不得已，因为他手下的男爵们威胁他，如果不签将后患无穷。此前约翰王横征暴敛，昏庸无道，令英国贵族们忍无可忍，这才上演了上面的一幕。这一笔签下去之后，约翰王的王权从此被大大削弱。时至今日，许多人仍将1215年定为王权没落的开始。如今大部分国家的君主制早已被民主制取代了，尽管民主制并非尽善尽美，诸多弊端早已显露无遗，然而随着国王宝座和帝制王国的土崩瓦解，世人对至圣者的敬畏也几乎随之丧失殆尽。也许在政治家看来，这个变化无足轻重，但牧师和神学家们却为此痛心疾首。在旧约时代，所有的王都是由先知高抹案例的，他们庄严的仪仗和前呼后拥的威风，往往被看作是耶和华荣耀的显现，甚至他们极尽奢华的宫殿、镶金嵌玉的服饰、汗牛充栋的财富，也都被看作是上帝爱世人的象征。在所罗门王金碧辉煌的宫殿面前，示巴女王曾诧异的神不守舍。历代志下记载着，王用象牙制造一个大宝座，用金金包裹，在列国中没有这样做的。所罗门王就端坐在这样的大宝座之上，治理他庞大的国家。在世人眼中，他就是力量、荣耀与威严的化身。正所谓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大卫王的神武与所罗门王的英明最终辉煌不在了，昔日的宝座下落不明，王国也分崩离析，但是上帝宝座的根基却是公义和和平，永不会没落，并且 他应许大卫王说，我要建立你的后裔直到永远，要建立你的宝座直到万代。那么大卫王朝的颠覆是否意味着上帝的应许落空了呢？当然不是，因为数百年后，天使向一个谦卑的拿撒勒女子宣告说，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有一天，玛利亚的儿子耶稣将坐在宝座上，统治着他的国度直到永永远远。他的宝座不像所罗门的宝座，我们不知道他是用什么做成的，但我们都很清楚，他的宝座至高无比，坐在宝座上的那位更是居于万有之上，被万民所敬仰的王。他无比荣耀，无比威严，无比尊贵，超乎想象，无人能及。我们都将俯伏敬拜在他的宝座前。
坐在宝座上，圣洁羔羊，我们俯伏敬拜你。上尊贵羔羊，我们夫妇敬拜你，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你，直到永远。
坐上圣洁羔羊，我们夫妇敬拜你，喜在敬在你后永在，唯有你是全能真神。坐在宝座上尊贵羔羊，敬拜你，颂赞尊贵荣耀权势。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